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焦点新闻，我是李冰。以下请听详细内容。鲍威尔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是一个改变游戏规则的重大事件，其对经济冲击的后果难以预测。他还说，在3月15号到16号的美联储政策会议中，他倾向支持升息一码的立场。受到鲍威尔释出急派信息的激励，美股三大指数同步上扬 1.68% 至 1.79%， 化解了星期二美股因俄乌战事白热化而大跌的冲击。但另一方面，由于西方国家开始制裁俄罗斯原油出口，令到西德州原油一度冲到每桶$112，布兰特原油亦曾涨到每桶$115。专家多担心这将会加剧全球以至美国的潜在通胀威胁。油价近期的飙升亦加大了美联储对抗通胀的压力。今年一月，美国消费者物价同比暴涨了 7.5%， 已令到美联储官员如坐针毡，积极升息以对抗通胀的呼声此起彼落。即将在3月10号公布的2月份物价报告将成为近期关注的焦点。市场预期该数值可能同比增长 7.8%， 续创40年新高。随着美联储3月政策会议和升息动作的步步逼近，加上俄罗斯卢布巨贬引发的全球美金需求攀升，美元指数最新报价已企稳在 97.4 点，今年涨幅达 1.8%， 后续能否续涨仍有待观察。此外，与升息议题息息相关的美国十年债殖利率最新报价为 1.849%， 虽然低于2月中旬的高峰 2.04%， 但远高于上年年底的 1.51%。 通常估计，若美国通胀第二季迟迟无法降温，该殖利率或有冲高到 2.5% 的可能。至于俄乌战争和衍生的制裁行动是否对美国经济产生不利的影响，鲍威尔认为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乐观者预期俄乌战事持续越耐对俄罗斯越不利，而美股日金已过度反映该地缘政治的利空。此外，美联储三月的温和升息立场亦化解了投资人对央行鹰派动作的担心，近期股价波动度将可降低，但股价能否大幅回升的契机仲是要取决于通胀温度能否在第二季或下半年大幅降温。若然通胀温度在第二季以后仍然偏高，若果当时没有俄乌战事的干扰，美联储可能加大升息的步伐，届时股市尤其科技股可能面临较大的下跌压力。俄乌战争一周前爆发，美国随即在联合国安理会起草决议案，谴责俄罗斯入侵乌克兰。11国投落赞成票，但据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地位的俄罗斯行使否决权，中国、印度、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则弃权。美国随后联手众多西方国家推动联合国大会本周召开第11次紧急特别会议，联合国安全理事会193个会员国就乌克兰局势召开紧急特别会议，历经近3日发言，141国支持谴责俄罗斯侵略乌克兰，俄国、白俄罗斯、朝鲜等5国投落反对票，中国、印度、伊朗等35国选择弃权。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记者说，大会信息嘹亮明确，立即停止乌克兰境内战斗，令枪炮安静落来，打开对话和外交大门。乌克兰领土完整和主权必须依照联合国宪章获得尊重。欧盟常驻联合国代表史富加说，俄罗斯政府越来越孤立，世界表示他必须立即停止侵略，撤回军队，遵守联合国宪章的规定。俄罗斯选择侵略，世界选择和平。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托马斯·格林菲尔德在表决前对成员国发出呼吁说，联合国目前要比近期历史上的任何时候都更加面临挑战。若果联合国有任何的目的，那个就是防范战争、谴责战争和停止战争。 不过，联合国谴责俄罗斯侵略乌克兰，要求立即全面无条件撤军的决议无法律约束力。俄罗斯星期三加紧攻势，平民继续逃到边境寻求安全。联合国难民署估计有874,000人这个星期逃离了乌克兰，并为多达400万难民制定了紧急计划。白宫星期三宣布与盟友共同对俄罗斯和白俄罗斯进行另一波经济制裁，除了总统拜登在国情咨文中宣布的禁止俄罗斯航班进入美国领空之外，还包括美国商务部将出口管制政策扩大到白俄罗斯，防止物品、技术和软件透过白俄罗斯转移到俄罗斯，以显著削弱两国维持军事入侵的能力，限制俄罗斯和白俄罗斯获得对军事入侵乌克兰所需的材料，威胁区域稳定和破坏全球和平和安全。美国亦对俄罗斯国防实体实施全面封锁。美国国务院针对俄罗斯22个国防相关实体，以进一步限制普京战争机器为俄罗斯武器开发与生产带来巨额成本。美国亦对俄罗斯炼油业出口管制，这个是俄罗斯军队的主要收入来源。美国商务部将对技术出口进行管制，透过对石油和天然气开采设备的出口管制，削弱俄罗斯炼油能力，向着降低俄罗斯作为主要能源供应商地位目标前进。美国商务部还针对支持俄罗斯与白俄罗斯安全、军事和国防部门的实体纳入实体清单。这个星期，英国能源巨头英国石油和壳牌公司分别宣布退出在俄罗斯的石油和天然气业务。德国此前已停止北溪二号管道计划。上个星期，西方国家加大了对俄罗斯的制裁力度，将俄罗斯的主要银行赶出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中共当局一直没有正面谴责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行为，亦没有加入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相反，中国呼吁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进行谈判。这种模棱两可的态度已经令中国在国际社会饱受非议。星期三，乌东地区的俄军并没有明显推进和移动，但俄罗斯增加了针对首都基辅的导弹和大炮袭击，包括瞄准该市的基础设施。一名高级国防官员星期三告知记者，由入侵乌克兰开始以来，俄罗斯已经进行了450多次的导弹发射，但地面战斗并没有重大进展。美国陆军退役军官约翰·米尔斯上校在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目前的战况对普京来讲并不是太好，即管战时运作是一件很复杂的事情，但俄军的整体展现和后勤保障维护确实做得相当差。普京本人现在或许开始在这担心会不会有边个想将他推翻。约翰·米尔斯上校指出，在共产体制中，那些人包括军队已经习惯于走形式和杀方，所以凸显俄军的入侵缺乏凝聚力和各种漏洞，这个可能是导致俄军推兵实际并不顺利的主要原因。对于普京扬言已将俄军的核战略部队做好了准备，约翰·米尔斯上校认为，在他成长的这一代人对世界核大战确实非常担心，核战头部署在全世界各地，这亦是冷战时期的一个现实。不过，对于普京来说，采取任何核武器的举动都将是不明智的，对他本人亦将非常不利。星期四，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持续敦促民众抵抗俄罗斯的侵略，同时乌克兰亦正在和以色列、卡达、加拿大、挪威、哈萨克、波兰和欧盟理事会进行密切磋商。据 OVD Info 网站报道，正是星期三，被称为俄罗斯北方之都的圣彼得堡，至少有176人在反战抗议集会中被捕。在过去的7日，俄罗斯有7000多名集会参加者被拘捕。由普京落令俄罗斯军队入侵以来， 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圣彼得堡、罗斯托夫等多个城市，几乎每日都有民众聚集在红墙、市中心广场等地举行抗议集会。他们高嗌不要战争等口号，举住各种自制的标语牌，要求俄罗斯国防部立即停止所谓的维和行动。但民众的反战抗议遭到了警察和特种部队的暴力驱赶，好多抗议者遭到警察殴打，每日都有数百人被拘捕。但是在一批抗议者被捉走之后，都会有新一批民众继续站出来做反战呼吁。俄罗斯媒体报道说，最严厉的拘捕行动就发生在普京的家乡圣彼得堡。有民众表示，他们不愿意为了生活在俄国而感到内疚，因此要俾世界知道俄国人民反战的声音。而随住各国的金融制裁全面生效，导致俄国卢布资产的流动性几乎枯竭，俄罗斯央行此前紧急升级升息至 20%， 并勒令企业出售 80% 的外汇收入。即管俄罗斯股市持续暂停交易，但是在全球市场交易的俄罗斯股票市值全部都急速蒸发，俄国股票几乎已变得一文不值。另一方面，俄国民众连日来纷纷去银行或 ATM 提款，导致 ATM 无款可提，同埋民众大排长龙的现象不断出现。